救恩，它是宝贵的。神赐予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凭着信心来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不再属于他。特别是对于上一周的十位的弟兄姐妹们而言，他们在台上宣告，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归向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相信，因为装在我们里面的赐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任何的挑战。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信心小的时候，但是神的能力总是在支持着我们，因为基督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在那一个时候，神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以他的能力在时间里面来塑造我们。当我们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时间里面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先分享另外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的64章的第8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你乃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们是陶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我们是否有感受到，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感受到过去现在某一个的时候，你觉得神在陶造你吗？这个陶造也许是通过对比，过去的我是什么样子，现在今天的我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否有感觉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那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是你的个性，也可能是你的一些的生活的习惯，又或者是你发现你信主了之后，你的价值观在发生一些的转变。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塑造了，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塑造。我们应当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你我被神拣选，我们都是神所珍贵的器皿。我们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珍贵，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承接的东西是珍贵的。神也要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可用的器皿。那这个过程又是如何的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方向，但这个过程是如何的呢？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如何在神和我们的生命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展现出来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7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总共1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7节这里面说，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试验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入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让
我们
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比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我们这敬赞又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无人可以夺走，你也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和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更好的成为你珍贵的器皿。你以我们为宝贵，你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各样的期待。主，求你以你的灵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称为神珍贵的器皿，是因为我们会经历这四个方向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成为神珍贵的器皿会经历神的保守，我们会经历神的保守。第八节这里面说，我们四面受阻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不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这里两节的经文里面用了四个却步。却步是什么意思呢？却步是一个转折，怎么样怎么样却步，用四个却步。哪四个却步呢？受敌，不被困住，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死亡。这也是保罗的经历。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就是在描述他自己的经历。那他的经历又是什么样的呢？这里面的字比较小啊，在第十一节十一章的时候，从二十三节，他的经历是什么呢？他经历了很多的劳苦，又被打到监牢里面去，又受了鞭伤，又屡次的冒险，被犹太人鞭打，然后又被棍棒来鞭打，又被石头来打，又遇到了船水损坏了三次，又远行遭遇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有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城里的，旷野的，假兄弟的，海中的危险，各样子的危险。而且他也经历了劳碌困苦，不得睡觉，又饥又渴，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而且在这一切的事情之外，还有在挂虑教会的一些的事情天天压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们，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他是这样子的经历。当我们选择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也会经历一些的难处，如同保罗那样。当我刚刚信主之后，我发现我的生命并没有变得过得更好。我固定的每个星期我会给我妈妈打电话，那我信主了之后呢，我再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有压力，因为我每次打电话给我妈，她就会问我，你在干嘛？去教会了。你这星期做了什么？去教会的诗班里面去练习吗？你怎么老是往教会里面跑？你不会好好学习吗？你不可以去外面去跟大家去多练习一下那个英语吗？锻炼一下口语也好啊，去多一些的社会的阅历经历都是好的，因为你以后要工作的。你干嘛老是往教会去跑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状况啊？就是当你信主了之后，不见得你的家人是欢迎的哈。我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们跟我说，他说，对哦，我在家里面也是碰到这种的状况，我信主，结果呢，我父母是信佛的，哇，那个压力可大得不得了哈。他们信佛，他们觉得我信主了之后呢，就是背叛了他们，以后他们要归向何处，没有人去敬拜他了，没有人去管他们了，他们好可怜啊。那我们能够怎么说呢？而且很多时候在这个的环境里面是不能够去解决的一些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会经历的。我们信主之后，不见得我们的家人 会接纳我们，不见得我们的另外一半会接纳我们，不见得我们的朋友会接纳我们。终于有一天啊，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神带领我们妈妈啊也信主了。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啊，后来她信主了。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受洗，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有一天给我，不是我妈打电话，是我的表姐。我妈妈不敢打电话给我，她我表姐偷偷的打电话给我。我早上刚醒过来哈，醒过，因为中国的时间跟这边时间有时差哈。我刚醒过来，然后看到那个微信，然后就一行字说：“你妈妈得了癌症。”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还以为看错，我还再看了一遍，说：“我确定他写的是你妈妈得了癌症。”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晴天霹雳，我妈妈是我这辈子在那一个的，在我的。那一个的段的时间里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亲近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受洗，刚刚信主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在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辛苦。接下来，他被查出来了嘛，后来我就马上买了飞机票。就飞回去去陪伴他，然后跟他一起去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后来他也动手术，我就看到自己的亲人，一个挚爱的人被送到那个手术室里面去，然后被全身麻醉，就是完全不省人事，然后进去，然后再推出来，那种的感受非常的痛苦。接下来又就要进行化疗，又要进行化疗，化疗是六个疗程就非常辛苦，大家可能也有听说哈。其实，癌症的化疗是非常辛苦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受信主服侍神的时候，真的不见得是一帆风顺。当保罗他决定要去服侍神的时候，我相信他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当我们决定要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后面会发生如此多的一些的事情，但是神都在保守我们。神透过保罗在说话，神透过保罗在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这些的苦难当中，保罗经历了神的保守，那是真实的。在我妈妈在化疗的时候，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神一直都在保守她。正因为这一场的病，更加坚固了她受洗的决定。因为那个时候她还在犹豫，到底是继续的在工作，在开诊所，还是要去受洗呢？那个时候他犹豫不定，因为他觉得星期天是他诊所最多人的时候，大家都休息嘛，星期天会去看病嘛，所以我说他怎么可以放下星期天不赚钱去教会呢？不可能的，等到我退休了我再受洗吧。那个时候他是这么想的，但是突然之间一个变故过来，他发现原来人是如此的脆弱。他以前撞得像头牛，但是他后面生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无比的软弱，特别是当在他进入到第四个疗程化疗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手都是麻麻的，他就手不能碰冰的东西，碰冰的东西就是刺骨的痛。他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当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意识到原来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功课，让他放下他以为重要的东西，回到神那里去。他也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保守。在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心他，但是那个次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去受洗了。但是之后你会发现，第五次第六次的时候，他的那个指标突然间就提高了，那个 一些的指标哈，就是当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指标也下降，就是我们就考虑说要不要做第五个疗程、第五个、第六个疗程，但发现他这个指标又上升了，所以他真实的经历了神的保守，结束之后，在化疗结束之后，他也顺顺利利的受洗了。保罗说：“四面受敌，他却不被困住。”他心里作难，的确是心里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他却不至于失望。他遭逼迫，确实，但是却不被丢弃。他被打倒，但是却不致死亡。这是保罗生命中的写照。他是神珍贵的器皿，同样，你我也是神珍贵的器皿。神会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决定跟随主的时候，环境不确定，但是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都会在那个环境中来保守我们。第二个方面，当我们成为神珍贵的器皿的时候，就会经历神和基督在我们里面生的发动，我们就会见证基督生的发动。第十节这里面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出来、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从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点，两个重点。首先呢，生和死是紧紧相连的。我们在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和死，保罗是把它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是由死入生，这是一个过程。接着呢，生不仅是发生在服侍主的人的身上会发生，而且另一个事情呢，是会在那些被服侍的人的身上也会发生。不光是我们服侍主的人，生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而且我们所服侍的人，他们所感受到之后呢，基督的生也会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发动。那什么是基督的死呢？在这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基督的死是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为着主的缘故所遭受到的一切的苦难。为主的缘故所遭受的一切的苦难。那基督的生呢，是指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那死与生是如何转化的呢？那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和死是如何转化的？如何能够把这种的影响从自己也推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去呢？前一段的时间，我在教会的群里面也有发过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我的一个好姐妹，也是神学院的一个学生，我的一个学姐，她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她是我去到神学院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啊，请我喝了一杯咖啡，我觉得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哈。那个时候我刚刚去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认识，她就主动的邀请我。啊，走，我们上那个我们学校后山上面有一家非常漂亮的咖啡厅，走，我带你去喝杯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要是来我们学校上课的话呢，我还请你上来。有一次就是去年，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他回去去看望他的父母，这个过程里面他就突发脑溢血，就非常严重，就马上就不省人事，就送到医院里面去抢救，情况非常的危急。那时候所有的主治大夫都跟他的家人还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陪伴的弟兄姐妹们，就跟他们讲说这一种的情况，他们所有的医生都认为说已经没有生的可能性了。真的是求神的带领，然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为这位姐妹、为这位学姐来去祷告。她就是终于几天之后呢，从昏迷的状态里面苏醒过来。那苏醒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一些的情况大概就跟他稍微去分享了一下，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是什么。他非常平静的，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这些的事情，他非常平静的接受了，他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抱怨，他的心里面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绝望，更没有心里面那种的恐惧。当我们还在为他的情况在担心的时候，他反而叫陪伴的姐妹来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现在不能够写东西，他只能用一些很不好的语言哈，稍微跟姐妹去描述一下，所以姐妹在旁边就是在做记录，记录完之后呢，他再把它整理发到我们的校友的群里面，就是他还在反过来安慰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个在 ICU 病房里面已经在等待着死亡的宣判的人，还害怕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在关心他，在为他在难过的时候，他就反过来还来安慰我们。然后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陪伴的姐妹她都会把一些她的近况就更新到我们的校友的群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为这位的姐妹来去治疗。在整个的治疗里面，你可以想象浑身插满了管子吗？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她的身体上面在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不光是身体承受的压力，她的心理的压力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但是她心里面却有满有平安和喜乐，他的生命里面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而且在这种的喜乐里面，他的生命他的身体也很快的就恢复过来了。记得就他进入到 ICU 病房一个星期就从里面出来了，甚至负责治疗的那几个医生都发出惊叹，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在 ICU 的病房里面还能保持这么喜乐的一种的心态。当医生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医生他说他会建议其他的在 ICU 里面的病房试着跟神祷告。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说看到这个姐妹的见证完之后，他就建议说哎，其他的那些的病人或者是家属，你要不要也试着来祷告一下。一同在门口守候的一些的其他的病人，有一些家属嘛，因为家属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进去哈，家属在外面一直都在陪伴，然后陪伴他们的还有一些教会的一些的姐妹，所以我们就是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沟通和交流，因为很多时候是24小时都会有姐妹在那边陪伴他们，所以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的互动。那一些的家属非常惊叹我们的姐妹身体的恢复，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看到这个姐妹在如此的环境底下，她是有什么样的能力让她能够一直保持这么平静安稳喜乐的心态呢？最后这两个家人都信主了。在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所有的人当中，我们都一同得福。我的学姐是他在死亡的边缘里面受到了威胁，但是他却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彰显的时候，他就克服了内心里面的恐惧，这是主的身在他生命里面发动的果效。同样无论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代祷的，是陪伴的，是医生，又或者是其他的病人的家属，我们都一同见证了神的大能，使得这位姐妹身上的基督耶稣复活的身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发动，她的身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发动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所传的拯救是什么呢？我们所传的信仰是什么呢？不就是以生命传生命吗？我们当然可以把我们的信仰说得很高大的一种的论调，或者是很美丽的一些的言辞，但是这一些都不及生命传生命。 我们的信仰是在于以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正如基督耶稣以生命影响了我们一样，是在于生命在你我之间的流动。当基督的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的时候，当基督的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神珍贵的瓦器。第三个方面，做神珍贵的瓦器会经历生命的更新。当我们做神瓦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生命里面的更新。所以第六节这里面说，所以我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了，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这里面所说到的外体，会经历一些的毁坏，比如说环境，保罗所经历的环境，在福音在这里面所说到的保罗所经历的环境的确是非常的恶劣。那我们在环境没有那么恶劣或者说比较好的情况底下，会经历身体的毁坏吗？当然会。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的身体都会衰老。我们的身体，无论你是吃了多少的一些的营养品，或者是无论是多少的护肤品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阻止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一定是在一个衰败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在5-6年前哈，就是我妈妈还没有生病之前啊，我觉得两个人哈，我父母他们都很骄傲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那个年纪，他的身体还能保护得这么好，他的身体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在走路的时候有压力的，因为他走路非常快，我到后面追他，我觉得妈你能走慢一点，都走慢一点，他说我要去开门的，我要去诊所去开门，所以他永远都是走得很快，我都是跟着他在后面，觉得追他都追得很有压力。他的身体非常的好，不过就在今年的时候，我的父母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现在这里又开始痛啊，那里又开始痛的时候，腿脚也不如以前了。弟兄姐妹们，身体的变化会引起我们心态的变化吗？我们身体的改变会引起我们心态的改变吗？当我们的体力下降，当我们的记忆力不如以前的时候，当我们以前能够做的事情发现现在好像力不从心了，或者做起来很费力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又是如何的呢？我的父母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这几年的身体的变化，有时候跟他们出门你会发现他们就有点不太爱走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不再像以前的一些的自信了。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会不知不觉的会流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一种忧虑。哎呀，未来那我在瑞士，他在荷兰，那他们生病了怎么办呢？啊，我家里面他们住的地方又要走台阶，挺高的台阶哈。是，如果大家有去过鹿特丹哈，你会发现鹿特丹的台阶不是一般的高，是非常的高，而且是很窄。然后他们就要跟爬山一样，爬上去，自己走上去都已经有困难了，他们还要拎那个袋子走上去，是不太容易的哈。所以他就说，那我现在腿脚不好了，那以后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我们身体的变化会引起我们心态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毁坏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身体的毁坏会影响我们的心态，而我们身体的毁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哎呀，这样子很糟糕。这就等于是我们一定会走入到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吗？难道我们内心里面的一种的心态就会任其摆布吗？我们要任这种的自然规律的摆布吗？绝对不是的。因为今天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呢，我们内心里面有另外的一种律，有另外的一种律，那是什么呢？就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 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外体虽然会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神却告诉我们里面的东西可以一天新是一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内心怎么可能是一天新是一天的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同样是在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跟从主，当我们愿意去服侍他，必定就会经历到他里面的生命的日日更新。我到神学院之后，面试我的是里面中间有一个人，有院长，然后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愿意跟院长去聊天去沟通，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然后呢很喜乐很和蔼的一个老人家。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笑。其实神学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的事情，大大小小很多的事情都需要他去操心，他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忙碌。我要去跟他见面，要那个不能随便去的，因为他非常的忙，所以要跟他预约，然后约个时间去看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精力非常的旺盛，看不到他疲惫。神呼召他的时候，从台湾到西班牙来服侍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神呼召他从台湾离开台湾来到西班牙去服侍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他跟我们吃在一起，跟我们睡在一起，我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后来我又知道他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其实身体一直都不好的，一直都不是很好的，但是他每一天仍然是精神百倍的投入到神所呼召他的使命里面。我听到一个同学跟我们分享说，在他暑假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到了学校，我们都暑假之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地方去，他就来到学校之后，他就看到院长就坐在我们的那个就是行政办公室的门口，就坐在那边就是看着我们的学校。我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与他同在，他在看他所爱的使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的付出在神里面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活，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在往前走。也许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们在那边踢球，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足球场，我们在那边踢球的时候，他不能上场，但是他却在旁边看着我们在那一群神学生在那边踢球。他不能踢，但是他在给我们做拉拉队。他不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跳得那么高，他不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跑得那么远，但是他却靠着神的能力在里面发出光来，从他的里面发出光来，照亮我们这一些还初出茅庐的这一些的神学生，来照亮我们，立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知道神在他里面可以，在我们里面一样可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的瓦器，有宝贝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也要必定要经历在他里面的复活，而且也过上日日更新的生命。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做神珍贵的瓦器，就必定要成就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做神的瓦器的时候，我们就要成就在他里面的极重的无比的永远的荣耀。17，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面做了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就是苦楚对应什么呢？荣耀。暂时对应的是永远，至轻对应的是极重。透过这三次的对比，保罗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是要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所受的这个苦楚其实只是暂时的，其实呢只是至轻的。如果我们回顾保罗他生命当中的那些的经历，轻松吗？如果我们回顾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保罗的那些的经历，绝对不轻松的。他被打，又被下到监牢里面，又忍饥挨饿，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危险里面，他所受的苦楚绝对不轻松的。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跟我们说他所受的苦楚只是至暂至轻的呢？最近我在学德语，德语的有一个单词让我非常困惑，是苦。苦叫什么？ Sea。德语的湖叫 sea， 然后呢海叫 meer。 我是从荷兰来的，正好相反，荷兰的海叫 sea， 湖叫 meer。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在这个德语里面会有这种的一些的不一样哈？可能我想可能性哈，就是因为这边没有海，所以大家看到，比如说看到苏黎世湖的时候，哇，好大好大，这个好像一个海洋一样啊，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哈。这个就是当我们对于海跟湖的概念，每个国家是可能有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也是嘛，有一些叫洱海，它其实只是一个湖，很多的湖它其实很多的叫做海，其实它只是一个湖。所以我在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苏黎世，或者从来没有离开过瑞士，当他看到苏黎世湖的时候，当他看到比如说日内瓦湖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好大呀。但是如果他有去过沿海的一些的国家呢，这是苏黎世湖的图哈，但是他如果有去到了海边呢，他就会发现哦，原来苏黎世湖只不过是像海里面的一滴水这么多。当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灯，你会觉得它挺亮的，但是你如果到了白天看到太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灯光不值得一提。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面所说我们的苦楚只是至暂至轻的，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并不是否认灯光的存在，并不是否认湖水的广大，而是要透过对比来告诉我们，在将来那一个无比永远的荣耀的面前，极重的荣耀的面前，这一些的苦楚它只不过是暂时的，它只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它只不过是非常的轻的。它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要转移焦点，转移焦点。神是要我们忽视生命当中的苦楚吗？神是要我们忽视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苦楚吗？我相信不是的。他是要我们在这两个的对比里面去明白他的一个的旨意，要转移焦点。而且有另外一个词我们需要去注意，就是为要，或者说要为。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在保罗看起来，我们在世上的这个的苦楚要成就在神里面的荣耀，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这些的苦楚要成就在神里面的荣耀。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保罗这里面所说的苦楚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或者是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所承受的那一些的苦楚，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一个的苦楚是我们应得的，而这里面保罗所说的苦楚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服侍神、忠心服侍神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的那些的苦楚。 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个也是我在学校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门的课，就是中国教会历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欧美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前仆后继，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远东，来去给中国人去传福音。他们要经历海上几个月的漂泊，那之后呢，他们要进入到内地的时候呢，又要经历到当地人的很多的不友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有一些的人是非常的不友善的，还要面对很多中国的一些完全不确定的一些的因素。我们的有一个老师，他是云南人，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说当时在进入云南的那些的宣教士，他们的存活率，就是进入到里面的存活率只有20%，也就是说他们立志从他们的国家到抵达到云南那个少数民族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存活率只有20%。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并没有很好的交通，他们要跨越过整个森林进入到内陆里面去，里面有野兽，里面有瘟疫，里面有寒冷，里面有饥饿，里面有更至是当时的人还不是很开化，就是在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的那个时候，他们的人还不是很开化，那个时候他们会碰到种种种种的危险，以至于只有20%的人能够进入到那个村庄里面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面，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什么让他们明明知道这条的道路是充满了危难的，充满了风险的，却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这样做真的值吗？因为我们知道当中有很多的人是高知识分子，很多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是有非常好的职业的，他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的，就来到中国只有20%的人进去做了那些他所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样真的值得吗？当我们在低头数算世上的得失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上面，在低头数算世上的得失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一定是不值得。我们的答案一定是不值得。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些所谓的不值得，看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荣耀不仅仅是为他们所成就的，也因着他们所受的这些所有的苦楚，我们中国人也得了福音。我的老师他四代是基督徒，因着这一些的宣教士他得到了福音，因着我们的老师宣教来到了欧洲，我们有了学校，我们有了老师。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就是马街，就在那个地方我也去看了他所做的那个教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若是没有这一些的人，我们也许离福音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看起来一些的不值得，为我们成就了极重的永远的无比的荣耀。如果我们观看主耶稣基督在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的是被鞭打，他经历的是被嘲笑，他经历的是被唾弃，他经历的是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在他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一句话却是成了。什么成了？当他所有经历的这些苦难经历过后，他在挂在十字架上面好像看起来是至苦难的时候，最苦难的时候，他却说成了。他成就了那无比荣耀的救恩，他为我们成就了那无比荣耀的救恩。 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所承受的一些的苦楚跟我们的主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你现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也许跟主，我相信一定是跟主是没有办法可比的，但是是同样充满意义的。当我们愿意去服侍主，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的苦楚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好相反，它是充满意义的。当我们对信仰的坚持有些时候会被家人不理解的时候，当我们的基督徒的价值观在工作当中会被我的同事嘲笑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福州的教会，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我们都是禁食祷告，有禁食祷告，星期天包括星期天有禁食祷告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我那些同事就对我非常的不屑，就是觉得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有些什么这样的状况啊？你们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不光是这个样子，他们还在，特别是在那几天还会特别煮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们要带午餐哈，就是带自己的饭盒去哈。他还特别会带那些非常好的东西，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哈。他们不能够理解，甚至我们的家人也不能够理解，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些时候我们的付出和所得到的大家的一种的认同和大家的一些的看法和我们所承受的一些的压力，有些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弟兄姐妹们，主知道我们的心，主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主知道我们是如何的以那种的心态再去服侍他，而且我们也相信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且存到永远。我们都是神珍贵的器皿，我们也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当我们立志跟随主的时候，会经历一些的苦楚，然而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神就会来保守我们。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的身，基督的身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不光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也会在我们的亲人的生命当中发动，而且我们会经历生命里面的更新，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为我们存到永远。主，求你使我们的眼睛可以转移焦点，我们不看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价值观，乃是看主你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存到永远的荣耀。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行，你的能力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的生命里面必定经历更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身在我们里面发动。主，求你继续的以你的能力来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每天与我们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一粒麦子》。价值观在一粒麦子里面，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得到人的认可，但是我们却知道当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时候，他就必定结出那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我们一起来唱一粒麦子。
一麦子它落户落在地里，是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 是拯救你之意。
主啊，我们如同一粒麦子落在你的地里面，主求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有一颗舍己的心，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舍己了。主啊，若不是你的能力在我们彰显，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够做。也呼召我们放下自己以为所应得的那些的权利，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乃是因为主你已经救了我们，你已经为我们舍弃了在天上的权利，来到我们中间来为我们舍身。主啊，我们当效法你。主，求你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也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心里说我们愿意，你必以你的旨意来带领我们。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雨里湿了，温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那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会结束许多次美，经历生命的荆棘。
再一次，主，我愿意。
主，
请坐。